我们把时间交给路加牧师。
各位嘉音教会的牧长同工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这时候也特别祝我们线上跟我们一同来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今天教师节哈，让我们特别来为我们当中哈，曾经担任过或者目前正在担任主日学老师的哈，无论是成人的或者是儿童的，你举下手好吗？我们求主特别来祝福你们哈。好多位，我想包括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工们哈，感谢主，我们真是求神要纪念你们，因为教育特别是用神的话，这是这位真正的大牧人、真正的最伟大的教育家、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生命得改变的耶稣基督，他来教导我们，神来教导我们，远超过地上一切所谓被人尊为先圣先贤的。好，各位可能都知道，9月28号定为教师节，是因为是孔夫子哈他的诞辰，在2576年以前，好，公元前551年的9月28号，当然这个是只是一个传说哈。那么因为他的生日，所以呢，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在1939年就确定啊，其实是之前不是这个9月28号哈，中华民国在1931年，定了一个教师日，是6月6号哈，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六六大顺哈，觉得当老师的很辛苦，要让他们顺利一点，所以呢，6月6号大概这个意思了哈。那么等到过了8年，1939年呢，最后统一下来说，还是要纪念一下孔老夫子，所以呢，用他的诞辰日呢，来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纪念。当然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各位都知道，等到49年以后呢，这个中国呢就大部分地区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想是的，我们需要纪念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为我们付出，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明白了更多的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无论是学校的老师，无论是周边对我们生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包括我们的配偶，或者甚至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需要纪念他们，但是真正的对我们的人生能够产生了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当过老师的，我以前在上海也做过几年的老师，常常我们会扪心自问，到底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想今天其实不但是教师日，各位可能更注意到今天也是美国的 National Good Neighbor Day， 简单来讲今天是美国的邻舍日，而且是叫做好邻居日。这个可能更少人，就特别对我们华人就更不太记得哈，也不太知道。所以9月28号对我们华人不但是教师节，其实也是一个 Good Neighbor Day。那么这个叫做全国的睦邻日，是在你看看到现在已经是40多年前，这个 Jimmy Carter 他做总统的时候，正式确定每年的9月28号。通过这个日子，其实它的这个背后的从圣经的意义是非常不言而喻的。谁是我们的 good neighbor？ 不但是今天我们要念的经文里面那一位律法师，他向耶稣发出的提问，耶稣也给了他答案。所以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知道这个邻舍的关系的重要，但是大家同时也会感觉，当我们今天不但是已经淡忘了这个日子，而且你看看今天的 neighborhood， 今天的邻里的关系，过去有一句诗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天很多人说比邻若天涯，可以住得很近，可以就是你家的隔壁邻舍，但是几乎互不来往，几乎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每一家有铁门铁窗，每一家把自己保护起来，不但外在的，我们的心更是关得紧紧。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特别来思想路加福音第10章这一段很重要的对话。各位可能留意到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很长的经常的使用了这种的 conversation。 当然这个理念，我想我们知道以前孔老夫子，包括我们留下来的很多他的语言，他的语录，所谓论语，好，其实都是对话式。对话就是，可能知道我的嗓门比较大哈，大概不太需要麦克风，不过还是需要哈，因为我的喉咙做过手术哈，也非常感恩。如果有人说张牧师你声音很大，我说好处就是把你吵醒，让你不太能睡得着。那么我想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好不好？我们先念一下哈。这种对话式的里面，上帝要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呢？他要来解答我们什么样的疑问呢？他要让我们看出到底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相、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好，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这一段经文。好，来一备，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怎么样？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一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里很明显是一个问答式的一堂课，对我们华人好像不太习惯哈。其实回溯到刚刚讲老夫子那个时代，他跟他的这个72大弟子哈，跟他的很多的门生，都是用这种问答式的。当然比他更早一点哈，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都是用这种互答式的。我们华人呢比较习惯了这种应试教育，就是老师一个人在上面讲，大家在下面听，好像就习惯了。当然我们到了西方以后，你会发现渐渐课堂上多半需要很多的互动，因为互动的时候是你不但问，你也在想，老师也可以问你问题。那么这里显然这个人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叫做律法师的，他的身份是一个可以说对犹太人的律法非常了解，因为这是他的职业，这是他的地位，这是他的专业，所以可以叫做律法师。除了对摩西五经、对神的律法、生命记、利未记，当然还有他们那个现在我们知道那种叫塔拉木哈，那个塔木德，这些的犹太人把它汇编起来的，他是熟读，非常清楚。按理来说，他这个律法师，律法师就是一个教师啊，他是不但自己懂律法，还要教导别人律法。也就是说，在教师节应该是给他拍掌，应该是给他尊荣的。但是你显然看到这个人的心里面怎么样？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说，有一个律法师，他是老师，但是他试探耶稣。如果没有试探两个字，你会发现这个律法师还是一个蛮谦卑的。哇，他自己是个老师，但是好像孔老夫子说的三人行必有五师啊，所以呢这个你虽然是老师，你也有很多不懂的，你不要太骄傲。那么你看到别人应该不耻下问，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你的老师哈，因为别人有知道的总有你不知道的。按理来说这个当老师的，结果你看他的内心是什么样，试探，显然那个动机是非常见不得人。这个情形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今天其实教师节是常常被遗忘。中国大陆甚至有一个时期把当然大家看到最近这个出了一连串哈，这个大学老师这个行为不轨啊，这个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所以有人说什么叫教授，就是会教的野兽，简称教授。什么叫专家，就专门骗大家，简称专家。那么显然回到2000年前，这个律法师大概类似。上帝告诉我们，神看人的外，人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我们如果没有真正认识这位最伟大的教师，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教导我们，来用生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用他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他讲的能够跟他行的真的能够完全一样。所以这段圣经直截了当讲，这个律法师他可以提了很好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提了非常重要，不但是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是你提问的动机是什么呢？你的内心，你真的想要答案吗？你真的在寻找人生的真理吗？还是根本你是心怀叵测？你发现这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我想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表面来看提得非常好。第一个，他知道永生不是人能够制造出来，或者说能够把这个概念或者把这个事实用人的办法来得到，所以他用了一个承受哈 ，to receive， 得到永生。显然人自己没有办法创造永生。虽然有些领导人现在在讨论，最近开了一个会，两国领导人这个讨论人能不能活到150岁，好，大家可能有看到那个新闻，不过大家就当笑谈听听就好了。这个150岁都要讨论，那么显然永生就更不用讲了 ，eternal life， 人不可能达成永生，所以他问的"承受永生"这个词没有用错 ，receiving the eternal life。但是这个问题里面又看见人的限制，人以为说只要我们做，我们造桥铺路，我们积功德，我们行善，我们努力的达到那个境界，那这样的思想跟中国的佛教有差别吗？好像没有太大差别。你努力的修行，你努力的修身养性，然后呢，大概有一天你达到天人合一，大概有一天你涅槃，大概有一天你成佛。所以一方面你发现他提的这个问题不是单犹太人的问题，是普世人类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人人都想问的问题，人人都想要找答案的问题，也是每个人没有办法回避。你会回避吗？你愿意回避吗？我们谁都知道死亡给我们的人生画一个句号的时候，是我们多么不甘愿啊，因为这代表着我们在地上几万天的日子全部化为乌有，你的理想、梦想、幻想，你所有的辛劳，你流的汗水，你流的泪水，或者再讲高一点，你在枪林林弹雨里面抛头颅洒鲜血，你流的血水，到最后告诉你死亡吞灭这一切，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这个人生，那如果这样的话，既然这个早晚都一死，那我干嘛还活着呢？我干嘛还那么努力呢？所以第一，人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若不是上帝来给我们答案，我们人就只能去猜答案。其实所有宗教想要回答的都是这个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人类的 ultimate concern， 终极性的一个思考，永生。我不甘愿被死亡吞灭，到底永生从哪里获得？那我相信各位已经都了解，作为基督徒我们很清楚知道，人的努力是徒劳的。所以当那个人他回，因为他是老师嘛，所以他回答的也很正确。耶稣说，圣经律法，你既然律法书，你是律法师，那律法上怎么写？不但写你是怎么念的，你注意，以前犹太人他们真的不只是像我们现在常常就是看，他们是背啊，倒背如流啊，他们是要出声的读出来。 他们以为阅读呢就让自己印象越深啊。有时候确实讲，我们如果只是看过去，不见得印象很深，不过你读到最后倒背如流，大概你真的应该是精通的不得了。所以耶稣就问他说，那你律法书你怎么看，你是怎么念？那这个人想，哎呀，这是我的专业啊，那对不起，这个我很自豪。他说马上把标准答案讲出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爱你的邻舍好像爱你自己一样。哇，不得了啊，他眨眼间就做了一个不用 ChatGPT 不用 Google 不用什么，你想想看，他真的是一个蛮称职的一个谈律法讲律法的老师，可以这样精辟的总结出来。那么耶稣就直截了当说，很好， very good， 你这样行就得永生。你觉得怎么样？那个人不就是问吗，我怎么行得永生？那耶稣说，你看，你答案你自己讲出来，你这样行就得永生。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人，耶稣既然这么清楚回答，他应该说，哦，耶稣谢谢你啊，好，我就这样行，我得永生。为什么他就开始要转个弯问第二个问题？圣经特别说，那个人为要显出自己有理，代表什么？他没理嘛。他突然间就知道，哇，我等于自己跳进一个坑里啊，我明明做不到啊，我明明问耶稣的时候，我那个动机是这样的丑陋，我是要害耶稣啊。那我显然就已经违背了我爱人如己这一条，前面那个人我根本不会爱他，我不但不爱他，我还要害他。你发现这就是人的境况，这就是人的矛盾。我们有时候常常自己不觉得，我们觉得我们一表人才，我们正人君子，我们好得很啊，但是有时候你禁不住几个发问，特别是上帝来问我们的时候，你突然就发现，我原来是这样的，我都没有办法回答自己的问题。能回答生命的来源吗？当你提到 eternal life， 你避不开这个 life， 人生的来龙去脉，每个人都想要知道。所以孔老夫子的徒弟就问他了，就问他关于到底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到底死亡的意义在哪里。那么老夫子也回答得很诚实，未知生焉知死，我连怎么生的，我连怎么出来我都不知道，你就别问我死亡。这个问题老夫子是蛮诚实的，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你老关注的，我死了怎么办，我不要死，我尽量吞保健品，我尽量做这个跳广场舞，我尽量这个到gym去，我尽量这样那样，我就不想死，我就想活，活得长，越长越好。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阻挡不了那一天的一步步的逼近。老夫子说，我如果连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答死？我想这是普世性的一个人类的问题。像这个 Steve Jobs 哈，苹果的创办人，有人说三只苹果对人类影响非常大。那当然是不是苹果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只被夏娃咬了一口，然后呢递给她丈夫啊，那么从此人类就堕落了。其实很多神学家发现，其实那个智慧果上它不见得是苹果，总而言之苹果就背锅了。那么第二只苹果呢，就我去看过那棵树哈，在英国的剑桥啊，因为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啊，在剑桥呢，这个他的办公室外面就栽了一棵苹果树。据说牛顿就是在树下啊，那天思想的时候，突然间一只苹果掉在他头上，那么就让他启发他的这个三大定律，特别是那个重力定律。后来才发现那棵树是假的，那棵树其实
原来的那个树根本不在那个剑桥那个地方啊。那么第三只就是被这个人咬了一口，所以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有那个 iPhone 的手机， iPhone 的电脑，所谓的苹果电脑。那么这个人呢，这是他自己讲的话，他在十年前就过世了。过世以前他讲的话什么呢？他说，在别人的眼中看我，我的人生是典型的成功的缩影，你觉得怎么样？我相信尤其在各位的硅谷 Silicon Valley， 哇，你看到那个 Apple 的公司，看到 Google， 看到 Meta， 看到这一些，好像很成功啊。他说是的，好像人家以为硅谷这样的一个这么成功的公司，但是除了工作，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乐趣，你同意吗？我相信我们当中不少，你在 Silicon Valley， 你在工作，你除了工作还有乐趣吗？你说也有啊，有的时候去旅游一下，有的时候打打 pickleball， 打打羽毛球，也蛮开心的。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因为确实，当你发现在这么竞争的一个激烈的地方，你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你为了要拿到更多的股票，你为了要所谓你的股票更加的升值，不但为你，还要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再下一代，哇，这样的生活，你觉得除了工作，你还有乐趣吗？他说人生的终点来看，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已经日子不多了，这是 last moment， 所有我所累积的，当然是指他的股票，他的钱财，只是一个 fact， 只是一件事情而已。我赢得的财富，我死的时候不能一起带走。这个话还需要 Steve 来讲吗？每个人都知道，你生不带来，死你也带不走，没有一个铜板，没有一分钱你可以带走。这个叫做终点来回看你的人生，你会突然间感觉充满了无奈。然后他说，物质的东西不见了，可以再找到。我想这是 Steve Jobs 自己的心声嘛，对吧？他以前那个做出来那个产品，后来被那个公司开除了，那个 Macintosh， 现在已经不太有人知道，还曾经存在过 Macintosh 这样的电脑。那么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从头来啊，我再开始创业，我再开始赚钱，我再开始来找一大堆的物质，但是只有一样没有了，就再也见不到。你猜是什么？他给我们的答案很直接， life， 只有一样，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到。我想人生就是这样，你迟早会问这个问题，从哪里我可以 receive the eternal life。律法师这条路走不通，他自己都知道走不通了，所以他要转换话题。所以第一个话，他第一个问题他问了很重要，耶稣也直接把答案给他了，但是他无言以对，那个答案是太沉重了。有哪一个人敢说我已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的神？就算你假设你或者你以为你可以回答，哇，你说我真的昼夜思想啊，那么你看圣经里面保罗啊，看圣经里面这些伟大的使徒啊，他们大概满足这一条吧。你第二条你敢回答吗？你爱你的邻舍好像爱你自己一样，你爱别人完全像爱你一样，你敢摸着你的良心回答吗？所以耶稣的意思，你既然说要行，那很好，你行行看，就光这两条你自己总结出来了。所以那个人无言以对，也是全世界的人面对上帝对我们的发问，没有一个人可以 对上帝说，我做到，我很好，我不需要你的教导，我不需要你的改变。人人都需要耶稣进一步来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永生，到底怎么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当他第一个问题问得很好，耶稣回答得很直接，但是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只能先放到一边。这是今天全人类都这样，多少人问，多少人可能也读过圣经，他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他们知道靠人，你以为做，对不起，死路一条。第二问题他就转换话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问题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跟自己有关，跟每个人有关，第二个问题也跟每个人有关。你同意吗？除非你一个人搬到荒岛上，要不然你在人际里面，无论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人际、你的职场、你的教会、你的邻舍，你避不开这个问题。这个叫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怎么来处理关系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常常记得我的外婆哈，小的时候她讲了一些话，我到现在有点听不太懂，但是慢慢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她就讲过一句话，她说不是智可以吃饭，不是人你吃不了饭。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人际的关系，你根本你活不下去，你同意吗？你可以，我们华人很会念书的，我们就学士、硕士、博士，一直拿到烈士，哈，就一路念上去了。但是你试了很多次，如果你根本不识人心，你根本不懂处理关系，你想你可以生存多久呢？难怪现在我们看到我们下一代，哈，有时他们说要回国，一方面替他们高兴，哇，很好，回到中国文化里面，你们语言可以提高，这样那样好。但后来一想，哎呀，不行啊。美国长大的小孩在中国还能活得下去吗？对不起，我希望没有冒犯人哈，至少我对我孩子有这种担心啦哈。有时候看到这些孩子哇，在美国因为受的教育都是好像就是不像我们老祖宗讲的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就从小就被灌输啊，人心可畏啊，人心叵测啊，到处是坑啊，别随便跳啊。哇，你敢现在随便接一个你不太认识的电话，你敢接吗？哈，大概都不太敢接，因为第一反应诈骗了，肯定诈骗了，杀猪盘了。谁是我的邻舍？他提了两个很好的问题，好像也不耻下问了，他是一个老师，但是答案在哪里呢？其实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这两个问题也其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认识自己，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谁是我的邻舍，因为你的邻舍跟你是一样的。谁是我的邻舍？耶稣给他前面讲的那个比喻，那个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美国专门有个机构叫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慈善的组织。我们今天9月28号 Jimmy Carter 会想到用这一天叫做 Good Neighbor Day， 是因为人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哪怕用个全国性的日子来纪念一下，来鼓励一下。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刚刚显然我们就知道了，你发问可以，但是请你注意你的动机。如果你在上帝面前不是用一个谦卑的，上帝啊，我承认我真的里面多少黑暗，我是为了寻找光明我来找你，我知道我渴慕真理， 所以我要寻找真理。我知道我的生命破败不堪，所以我要寻找真正的永生。你想永生这个词，你注意好，如果是一个残破不堪的生命，你觉得怎么样？你希望永生吗？我如果告诉你说希特勒有永生，你吓都吓死，对不对？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如果他一直活下去，那还了得？所以中国有一个叫梁宏达，可能肯注意到，他讲了一句话，虽然政治上不一定正确，不过我觉得也蛮正确。他说有些伟大领袖，他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的死亡。我觉得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啊。所以这些人千万不能有永生，对吧？那么你不要只想别人了，你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这样的生命，你说给我一个永永远远活着，你愿意吗？提问的动机，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很认真地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也需要很认真地对待上帝。这就是我们待会儿有个信仰广场啊，佳音广场，真的是很好一个机会，也用互动式。你对房地产有兴趣，有专门的；你对音乐有兴趣，你对这个那个，都可以。你对信仰有兴趣，我们待会儿我们来，也用这样的一个 conversation， 我们来谈一谈，很重要。但是请留意，第一个提问的动机，第二个，有些人问的时候他已经有答案了。他来问常常可能只是要显示他的厉害一下，我相信这个律法师有一点这样的动机在里头。我是一个律法师，耶稣你来讲了这一大堆，好了，我现在就来考考你。我想律法师他面对的是律法， Law and Order， 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电视哈，常常这个 law and order， 律法和秩序。那么律法的要求是行为，没有错。所以他说我当行什么？因为从一个律法师角度就是行为嘛，地上的律法只能按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内心你的动机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判断。你遵行了，你逃脱律法的制裁，对吧？你比如说开车，你遵守交通规则，你不用怕警察不会找你麻烦。但是你有没有违规啊？显然有时候可能你不经意的，有时候你觉得被迫无奈啊，路太堵了，管他呢，虽然是双黄线啊，不能够进到那个共用车道啊，但是来不及了，管他，左右一看没有警车，啪就进去了，对不对？或者有时候那个 stop sign 是要你 full stop，你有过 full stop 吗？你完全踩着刹车，车停下然后再启动，大概都没有。换句话说，用行为来判断你有没有违法，不但漏洞百出，而且常常律法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啊，所以才需要律师啊。哇，这边辩啊辩讲了一半天啊，这到最后我们洛杉矶就发生那个这个很著名，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一个应该是棒球运动员，对不对？那其实事实已经非常明显，我们那时候看直播，他的车在跑，后面警车追啊，这个 Simpson 案，对不对？ Simpson 那个 case， 到竟然到最后宣判无罪啊，哇，那个全国哗然。一个律法专家，耶稣一句话他就知道他没有办法遵行律法。当人行不出来的时候，代表什么？ The end of the law， 律法的尽头。你千万不要以为很相信，有时候我们对律法，哇，我们到了美国来，大家觉得美国律法就比较完备啊，这个，或者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只要是人的地方，律法是这样的苍白，这样的无力。对灵舍也是一样的，律法和关系，犹太人面对最大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或者说不单是犹太人的问题，是两边的问题。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他们最近的 吝啬了，那种的世仇。当然其实不止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犹太人跟那个，那也是一样，你靠得越近仇恨越大。我们中国是不是这样？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中国几个邻舍，我们当然为政治的原因，有时可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啊，有时可以欠债也不用还啦，或者现在哇这个友谊没上限啊，我们都可以啊。但其实你也知道，越是邻舍越糟糕。我们跟日本怎么样？我们跟俄罗斯怎么样？我们跟朝鲜怎么样？我们跟印度怎么样？我告诉你，越是邻舍，突然发现仇恨越大，这个叫做真的是这个距离才产生美感啊。你越靠近的话，你自己都知道，你的邻舍因为彼此利害冲突太直接了。祭司和利未人，耶稣讲了三种人：律法师、祭司、利未人，是直接把人觉得最高尚的、最高大上的，把那个外表全部给你撕掉。祭司和利未人本来他们的职分就是劝人与上帝和好，他们是所谓的reconciliation 这个和解里面最重要的职分，本来应该是跟神最亲近的、最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的，但是怎么样呢？理论上跟事实上，你发现多大的差别？在犹太人那个时代，律师、律法师基本都法利赛人，耶稣批评最多的也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道貌岸然啊，觉得自己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但事实上试探陷害的专家。耶稣说你们是粉色的坟墓。我想这个话虽然听着刺耳，但是真实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美国现在有一个这个 FBI 的这个现在已经被送去大陪审团，在要审判。我告诉你，常常是这样，你也不要觉得奇怪。咱们中国那个最高的叫政法委书记，你想想看，不得了的。现在在北京一个监狱里面。那么，所以其实，管你是律师也好，司法的也好，老师也好，理论上祭司应该是和睦调解的代表。事实上怎么样？耶稣特别提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里面三种的代表，那个利未人是怎么样？他本来是协助，因为祭司是从利未族里面出来挑选出来当祭司，所以呢，剩下你如果不当祭司，你就是祭司的助理、祭司的助手。本来你的责任重大，你把人带到神面前，你把神的祝福带到人面前，结果呢，这几种人全部看到一个实际的案例，需要帮助的，能逃的逃，能避的避，能走的走，全部走。我想这个问题是跟我们每一位有关的，因为你每一位多多少少你都有邻舍，对吗？我们当中住在一个人住在荒岛上的有吗？举下手，大概不太可能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人提的问题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你在乎永生吗？你在乎邻里的关系吗？这个邻舍当然不见得是你家隔壁的，换说只要你在生命里跟你相遇的人，理论上我们华人有很多祖宗传下来的，远亲不如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很重要啊，很重要啊，远水救不了近火啊。所以呢，邻居很重要，但另外一句话叫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告诉你，把中国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祖训放在一块都就已经矛盾了，你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绝望。我只能用这两个字，绝望。我们人如果还以为，所以难怪中国大陆 有一段时间要批零批孔，把这个孔老夫子的孔家店给他批的，简直让他关门。所以我们不用大陆不用什么9月28号，没人知道。啊，我们大陆知道伟大领袖生日大概也能知道哈，比老夫子早这个晚了3个月哈，12月26号。我那个时候记得是因为可以那天可以吃一碗面，我特别喜欢吃面，所以很高兴，哈哈，有面吃，哎呀，真好啊，免费的。耶稣在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讲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被一个强盗打个半死，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害别人的人，一种是被别人害的人，你同意吗？我们当然尽力的要求自己不做一个害别人的人，所以才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第二句话叫防人之心不可无，换说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要害你啊。耶稣说是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无缘无故的，然后呢就被一个强盗打个半死，就等死了吗？中国人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为你面对就是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在福建那边哈，那个好多年以前在那边带领一个聚会，他们把一个人带来，张牧师啊，这是一个大老板啊，哎呀，今天愿意来听福音，我很高兴。我跟他谈了，我说你是什么公司啊，这么有名？他说我的公司全国人尽皆知，叫七匹狼。哎呦，我吓一跳，我说七匹狼，这不吓死人吗？我说你要不要改七只羊啊？哎，他说詹姆斯，你不知道我们狼性文化，这羊怎么活得下去啊？我们七匹狼你看多威风啊！现在哇，到处我们那个他们那做服装的哈，到处这个，我记得其实他还带了一套服装送给我，七匹狼，七匹狼。我们不是做狼，我们就成了羊。耶稣直接讲，我猜你们到世界是进到狼群。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上帝感谢你，你知道我生性懦弱哈，所以呢，这个你让我做传道人，传道人在羊群里面比各位在职场的要好一点，你们都在狼群里面，我在羊群里面，感谢主哈。我们不小心，我们就成了强盗。你不要听着刺耳啊，事实是这样。我们一会儿我们好像在两个身份之间转换，一会儿被人欺负我们很不高兴啊，哇，这人怎么这样待我们，但一不小心我们说的话，我们的眼神，我们也伤了别人。这个叫做绝望的人，无论你是老师，你是律法师，你是自认为你的职业很高大上，都一样。唯有一条道路，从律法到恩典 ，grace， 唯独恩典，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对我们这么重要呢？人如果靠着律法，你还能够走多远呢？我们昨天特别在那个布道会里面讲过，人眼睛明亮，你要知道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的眼睛明亮，圣经说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果子，他们突然发现眼睛亮，眼睛亮看到什么？第一，你看到的丑陋，唯独看不见自己。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别人的事情一清二楚，这个叫做旁观者清啊，洞若观火，你很清楚。但是看我们自己呢？我们遮掩，我们隐藏，我们推卸，不是我的错，我很无辜。所以请你注意，这里出现了第三个人，就是那个 Good Samaritan， 好撒玛利亚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出现，这个世界是绝对绝望，因为不是强盗就是受害者嘛。强盗谁都知道不好的人，那么受害者谁都不愿意当那个倒霉的被打个半死的。但是这里出现了第三个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是让那个犹太人那个律法师大吃一惊啊， 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要举例子，不要举撒玛利亚人嘛，撒玛利亚人我们本来就跟他们仇恨了，好像你现在请你注意九一八中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提日本啊，真的是虽然我们有说到美国，有些人告诉詹姆斯啊，我们就是不小心吐口痰啊，人家看我们用那种鄙视眼光，我们赶快就讲几句日文啊，你懂的啊，你懂的就让人觉得他还是日本人啊，不是我们中国人啊，哇，这蛮诡诈的哈，这个时候蛮想当日本人的。我到欧洲去一大堆，他们早年那个其实很多跳机偷渡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偷渡怎么办呢，就到了某个机场就算准，刚好一队日本人刚好过去，就混在后面跟着那个队伍，对不对？因为那个签证官一看啊，日本的团啊，就看得比较轻松了啊，我们也跟日本人长得蛮像的，就一块过去了。那个时候蛮像当日本人的，这种九月份啦、啊、八一三啦、九一八啦，这种七七卢沟桥事变，这种时候千万不要当日本人啊。那么蛮有意思啊，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告诉各位，整个耶稣讲的这一个中心在哪里？耶稣很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请你留意，耶稣的问题里面是直接指到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出路，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体会这句话充满了上帝的 grace？ 我们每个人不想要永生吗？我们要活得过来啊。神说活过来，只有我可以叫你活过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今世的风俗，顺服那个魔鬼的首领掌权，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些都是一针见血。我们里面对上帝就充满了悖逆，我就不要你。我奇怪，我回大陆啊，很多无论我高中的、大学的、研究所同学，我跟他们谈什么都可以。他们有的手上也带着佛珠啊，什么说要去听大师开讲，唯独一提耶稣基督，真的我看到有些人眼冒凶光哦，很奇怪。很奇怪，我其实也不必奇怪，因为它里面就是圣经讲充满了那个悖逆之子的邪灵，就在我们里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要知道，神的话不但是要你信啊，是要你心服口服。写这个的保罗，他的学问我告诉你远超过，比我不晓大多少。他出身名门，在那个加玛列底下受训，哇，聪明绝顶啊，真的是这个少年有为，一个青年才俊。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话不单是用信，你有没有真正觉得上帝你的话太有道理了，你的话真的是让我服啊，这话是十分可佩服。前提是什么？你得认识自己，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你注意后面讲三个字，得永生。永生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基督。你不单是说因为我爸妈信了所以我也跟着信了，因为很好，我朋友也信了，好了我也来信看看。你直到有一天你真的觉得耶稣是你唯一的出路，神的话是唯一让你口服心服的，这个才叫做真的你信了，你得永生，你得永生。所以我想太多的经文哈，神丰盛的怜悯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若没有基督，你活不过来；若没有上帝来拯救，你活不过来。我们得救实在是因为上帝的 grace。 所以一再一再的经文提到救恩的重要。耶稣何等爱每一个人，耶稣眼里面提到的那些真的常常是爱至深才会责至切。为什么耶稣要不断责备那些的法利赛人？不是耶稣跟他们有仇啊，耶稣是看见他们的问题，他们自取灭亡啊。所以耶稣才会说，为什么要我们都转换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你要用一个单纯的，真的是你要承认啊，你知识越多，差点讲知识越多越反动啊，这是以前老人家讲。我的真的有时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先讲常常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比上帝都厉害。你去照样行吧。我相信这句话多么沉重啊！你真要行的时候，有谁行得出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前不久一个有道高僧啊，哇，这个天天替很多人开光的，结果呢，这个庙塌了哈，这个人现在被开除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又遭殃了，因为现在这些哈，有人说三个塌了嘛哈，许家印的房塌了，那么宗庆后的坟塌了，那么第三个就是释永信的庙塌了，那他们一谈，因为他们三个都当过人大代表了。不好意思，就代表中国人民，不太好意思。那么现在全部出事，所以呢，全部开除。人一开除又回到我们队伍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嘛？我们就变成一个垃圾桶，专门收那些垃圾，很不公平。好，其实耶稣是一针见血的要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你靠行 doing， 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可以是学了一大堆的律法。你可以觉得你很高大上，我想什么叫永生？认识独一的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要不然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就这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来一背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当中你觉得有永生的举下手。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感谢主哈。没有举手的都是慕道朋友吗？你看神的话很清楚，永生千万你不要觉得太难了。哎呀，这跟我们传统的，我们得造多少桥，铺多少路啊。上帝的话绝不打折扣。我们人是模模糊糊的，真的我们一说话，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好，全部都模棱两可。上帝说话一是一，二是二，在他只有一个 yes， 没有转动的婴儿。认识你独一的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最这里绝对没有说这大概是永生，这可能是永生，这差不多就是永生，没有直截了当告诉你，你要找永生吗？这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都过去了。上帝有一个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我们都知道英文叫做 new creation， 上帝新的创造，上帝再造一个亚当和夏娃，新的创造。这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情，因为人靠自己的律法，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行为，你走不通这条路，死路一条。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打倒孔家店是必要的哈。我们如果真的把某一个人啊，孔先贤啊，这是这个圣人呢、啊，中国人是把孔老夫子封圣的。其实他倒蛮谦卑的，他说我吾日三省我身，意思就是说他每天要三次反省，显然他知道他不完全。 没有耶稣基督是不可能。我不得不提一下，真的，当你如果稍微知道一下前几天那个这个 Charlie Kirk 那个追悼会，特别是他的妻子 Erica， 虽然是泪流满面，虽然心如刀割，虽然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他所挚爱的丈夫，但是含着眼泪也要说出这句话， I forgive him， 因为耶稣这样做了。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只有耶稣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会成为一个 good neighbor。不要说 good neighbor， 如果跟你有杀父之仇，杀夫之仇，哇，如果有这种的所谓的这个，你看这个二战已经过去80年了，我们能吗？我们有时候，哇，里面那种真的怒从胸中起，恶向胆边生，就真的就没办法了，没有办法。感谢上帝。其实整个撒玛利亚的故事，耶稣很清楚给我们一个答案，认识我，认识我，得到我的生命，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你才能够真正不再做强盗，也不再以受害者自居。你不是受害者。我听见 Erica 这样讲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一个受害者。内心远比外在的重要。为什么这个英国人160多年前能够远渡重洋到中国来？他讲的前面那一段我们都很熟悉。我如果有1000磅的英镑，全部中国支取；我如果有1000条的性命，中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大概就念到这里算了。请你注意，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No,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是因为基督，是因为他改变我。你要知道，160多年前怎么可能一个英国人？你现在到中国去看，英国人也不太多。160多年前，穿着中国的长衫，留起中国那个时候清朝的辫子，到处传福音。在台湾有一位蓝大卫医生，很多人都知道，他那个时候第一个诊所开到台湾，那是台湾人看的，根本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说看，除了我们中国人以外，都不叫人的，你知道吗？都叫鬼，对不对？现在广东话看外国人叫鬼佬，鬼佬就是，反正当然这个最好不要直接翻给他们了 ，devil， 一听气都气死，全看他，所以他诊所明明义诊啊。没有人要去，结果后来有一个小朋友烫伤，严重烫伤，他爸妈呢实在救不活，就死马当活马医，就放到蓝大卫医生的诊所外面。蓝医生把这个孩子收起来，一看烧伤太严重，全身皮肤几乎80%以上都烧伤，是蓝夫人，蓝大卫医生的太太，把自己腿上的皮切下来，植皮在这个孩子身上，让在台湾的终于看到了还有这样的医生，还有这样的医生。另外一位福建人宋尚杰，当他1927年回国的时候，他本来有很多荣誉，你知道，5年之内从学士、硕士拿到博士，美国人称这是一个东方的神童，所以真的他金钥匙什么那种。登报，哇，这个捧得不得了啊！这样一个东方的神童，1927年坐着船回到中国。其实回去的时候他自己讲的，虽然是一心要回国去，但是说在那个时候，民国政府也有给他 offer， 有给他一个很高的在化学里面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因为他读的就是念的化学。Ohio 州立大学，他在那条船上的时候， 他看到自己的同胞在抽大烟的也有，赌钱的也有，然后看到旁边有些外国人在那里用很嘲讽的眼光，很鄙视的眼光看他，他流泪的祷告，其实就是路加福音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很深的刺到他。你知道一个在当时一百年前拿了博士的，真的觉得自己 something 啊，主啊，我要在中国传道，只要能拯救同胞的灵魂，就是死也甘心。所以当船快要靠到码头的时候，他真的把他的金钥匙、奖章什么全部那荣誉包一包就丢进太平洋里面。他向自己问一个问题 What can I do for my neighbor? 为我的邻舍我能做什么？我请你留意一下，为什么在美国有些医院，我相信我们加州北加一定有，因为我们洛杉矶大好几家医院，我常常有机会哈，国内有些人来我带他们去，有的是患了很严重的癌症啊，他们都知道，我都不知道，他们说美国听说有些医院就公家买单嘛哈，所以呢就到那边去开个刀啊，看个医生啊，然后呢就走一走了之。但是你请注意，为什么你认为我们说美国很傻啦，干嘛呢，这个那一大堆医疗费这么贵，结果呢他们都走了，然后呢一堆烂账国家买单，还不是我们纳税人买单吗？我请你注意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则，其实不单在美国，在我服侍的德国，在很多国家都有，就是这句话刚刚我们念的，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且照应他，我回来必还你。我相信这段经文你已经看出谁是那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不就是耶稣吗？他缠过我们的伤口，他擦干我们的眼泪，他亲手把我们扶上那个小驴驹，是他自己骑的，荣耀的王竟然卑微的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他甘愿替我们舍命，但是他还要再回来，他把我们带进了客栈。我常常觉得各位，今天我们的佳音教会也好，普世所有神的家，好像那个客栈一样，我们都是受伤的人，我们都是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都可能过去是强盗的人，神把我们招呼进这个客栈，他缠裹我们，医治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他对我们说，你照应他吧，你照应那些比你同样跟你一样有需要的人吧，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偿还你。到有一天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神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回报你，你愿意效法基督吗？靠主恩典，我们过去是强盗，或者我们过去是受害者，但是今天无论是强盗无论是受害者，都共同需要一个人，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位真正的我们的好撒玛利亚，让我们的人生是有出路的，让这个世界是有盼望的，你愿意吗？不但信永生，你佩服上帝的话，靠他的恩典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样一个 Good National Good Neighbor Day 的时候，主啊，也在这样一个 Teacher Day 的时候，你让我们思想谁是那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谁是那位真正的我们生命的教师。只有耶稣，因为你不但教导，你脱开你的生命，你用你的生命来换取我们这样一个残破的不堪的生命，
使到我们在你里面真有了永生。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谢你这样的奉献，这样的牺牲，更谢谢你留下你的话，要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要这样行，就是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活出基督。谢谢主，施恩加力给我们，让我们佳音教会不但传讲佳音，而且活在佳音里面，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